大家好，今日系8月10号，礼拜一，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半个中国再一次浸在水入面，老百姓的存款甚至连银行都可能一起消失。与此同时，川普政府亦雷霆出手，考虑取消签证失业宽限期。数以百万计的科技界华人面临失业之后即时遣返的危机，而就在国内外压力逐步逼近临界点的同时，海外突然传出消息，中共军方疑似向习近平发出最后通牒。我们先看看现在的这场洪水。14级强台风白海豚两度登陆浙江，狂风甚至将屋顶吹走。台州临海有网民拍到，成条街几乎被洪水浸了，树木全部浸到在水入面，房屋浸到一楼，汽车甚至看不到车顶。华东地区有过百万人紧急撤离，而白海豚未到之前，上海、北京已经先后遭遇暴雨、狂风。上海部分地区室内水深达到50厘米，徐汇区一些价值几亿元的老洋房、弄堂。甚至直接变成河道。当地人话，十几年嚟都未见过咁大雨。不过真正令人担心嘅，可能系北方未来一星期嘅情况。气象数据显示，白海豚可能会喺中国境内滞留一个星期，变成一部暴雨制造机。河南西部、河北南部降雨量甚至可能突破700毫米。即是说，短短几日落的雨，可能已经接近北京全年的雨量。偏偏习近平口中的千年大计雄安新区，就坐落在白洋淀一带低洼地区。以历来的政治逻辑就是，北京一旦受到威胁，河北就可能变成泄洪区了。再看长远一些的危机，就是三峡、四川宜宾一带，过去45日连续录得33次地震。湖北宜昌上个星期亦已经遭遇洪水，而家再次要硬食极端降雨。就算三峡大坝最终可以顶得住，亦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四川湖北是中国重要粮食产区和养猪基地，同时亦是全球化肥生产的重要地区。如果这一带受到严重水灾，中国可能要拿住所剩翻冇几多嘅外汇去全球抢粮抢肉啦。如果今日水灾最终演变成超级灾情，几个月之后甚至可能影响全球消费者嘅荷包。一个本身已经缺钱又不断受到天灾打击嘅政权，下一步会做乜呢？答案可能就系向民间攞钱啦。上个星期，中共四川政府批准10间农村商业银行解散，消息一出，唔少网民都感到疑惑：唔系破产，唔系合并，点解银行可以直接解散嘅？存户嘅钱又揾边个追呢？地方政府欠嘅烂账又点处理啊？有网民就认为呢个系一个危险信号，中共可能系先攞规模较细嘅地方银行试下水温，睇下民间反应可以去到几大。如果反应仍然可控，下一步可能就轮到城市中型银行了。有人形容这种做法近乎国家级抢钱，甚至可能成为政权出现问题的先兆。现在即使底层民众的资产受到影响，提早走了的人是不是就真的可以避过？未必。针对海外华人的21号公告已经生效了，只要仍然被认定为中国税务居民，即使资产放在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等地的信托，亦可能面临按照20%税率补缴个人所得税。对不少持中国护照又有海外资产的人士来讲，这个无疑是一道紧箍咒。有业内人士透露，一些客户甚至焦虑到夜晚睡不着，急住变现资产准备交税。中共收紧资金出口，美国亦都喺度做紧嘢。美国国土安全部日前将一项草拟规则送交白宫审查，内部涉及取消 H1B 签证持有人失业后60日嘅宽限期。如果新规最终落实， 外籍员工一旦在美国被裁员，就可能没有了原本两个月的缓冲时间。H1B 持有人当中，印度和中国籍科技人才占相当比例。这项政策符合川普政府美国优先的方向，不过对目前持有 H1B 的中国籍工程师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打击。如果被迫回中国，面对的又会是怎样的中国呢？就在这个时候，海外传出两条暂时未能独立证实的消息。第一条说，西部战区向习近平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年底前无条件释放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并恢复他的职务，否则不排除调兵入京。传闻还说，习近平先派张声文去成都压阵，不过未能压住局面，之后再派王沪宁传话。不过这个传闻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不一定是张友侠本人，而是军方对将领安全的焦虑。如果连军委副主席都可以被秘密处理，其他将领又怎可能觉得自己安全呢？第二条消息更加离奇，有传东部战区部分将领不断递交请战书，要求同菲律宾开战。不过流出的讲法就认为，这班人未必真是为了效忠，而是想借开战拿到更多弹药和兵权，之后再顺势将习近平请上南海军舰，所谓请上去，就是不打算再给他落回来。当然以上两条消息目前都未能证实，不过另外两件事就有公开资料可以查到。第一，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8月6号在日经发表分析，认为习近平正面临自己设定的最后期限。他曾经提出要在2027年举行建军百年大阅兵，不过与此同时，军队经历一轮又一轮清洗，军委内部亦出现人事真空。第二，日经披露习近平和外国领导人会谈期间，曾经几次突然转变态度，甚至严厉批评日本搞军国主义。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原本是想透过向其他国家施压，削弱美日同盟。不过他的强硬做法，据报甚至令部分外国领导人当场错愕。而为了表达效忠，外长王毅和东南亚领导人吃饭期间，亦花了相当时间批评日本。现在的中共政局究竟去到几失控呢？有人认为这种气氛和60年前有几分相似。1966年8月9号，中共正式发动文化大革命。当年毛泽东经历大饥荒之后，威信受损，为了重新夺回政治主导权，最终发动群众运动，将整个社会的秩序打烂。对比今日的习近平，经济低迷，政治威信受压，他收紧出入境，加强追税，重新推动共销体系，甚至地方银行解散，一系列措施都被部分评论人士形容为带有文革式社会控制色彩。导演冯小刚亦曾经预言，中国必然再次发生革命。不过习近平和毛泽东最大的分别是，毛泽东发动文革那时，手上还有林彪军队作为重要政治底牌，而习近平现在最不稳定的偏偏就是军权。如果所谓第二次革命真是再度燃起，究竟哪一方会率先受到重创呢？目前仍然没人可以讲得准。观众朋友，你觉得未来一年中国爆发第二次革命的可能性有几高呢？定是说习近平会先一步落台呢？
中秋节快到了，每年这个时候呢，总是要想着送一些什么给家人和朋友。今年不妨换一个方式，试下台湾制造的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配方，没有多余的添加，温和调理。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提前落单，中秋节前就可以送到家爸妈那里和亲友手上，比起月饼吃完就没了。这份是可以每日陪伴家人的心意，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看看。
现在印太局势正出现不寻常的变化，美国强调不会撤出亚洲， 而台美日亦都开始针对包括能源、海运、医疗以及供应链中断进行一种危机的推演。而同时呢，另一边中共方面就在北戴河的暑假期间，在同步部署对台湾的工作和内部的修整，甚至传出呢，将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列为今年中共对台工作的成败关键。我们看到美国战争部的次长叫做柯博奇，10号的时候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表示，他说美国不会撤出亚洲，而是要进一步地扎根在这里。那个印太战略的核心之一，就是要沿着第一岛链建立一个拒止阻吓形势。那个第一岛链大家知道，它就是由日本然后向南一直延伸，经过台湾、菲律宾，然后再到婆罗洲，是这个西太平洋关键的战略地带。那个同时呢，美国方面要求盟友要增加国防投入。柯博奇就强调讲了，美国寻求的是伙伴关系，而不是依赖关系。盟友自身越强，整体的阻吓力量亦都会越强。除此之外呢，台湾、美国和日本亦都在强化这种非军事层面的危机准备下。包括福和会和日本战略研究论坛最近几日呢，是在台北举行了三边政经模拟推演，邀请了各国的这种国会议员、退役的军官、政府人员，还有就是智库人士，针对能源中断、海上运输受阻、通讯瘫痪、医疗、人道救援以及认知作战，还有就是供应链危机等等，进行了一个情景的推演，发生战争的时候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情景。这样看到美国的前第七舰队指挥官蒙哥马利指出，他说真正的重点是在危机发生之前建立不同政府部门和国家之间的这种互通性，尤其是一旦真是台海或者是周边的地区被中共的封锁的话，这样包括食品、药品、能源以及饮水能否持续地输入，将会直接地决定社会能否维持正常的运作。那另外呢，还有日本的众议员长岛超久亦都表示说，日本和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不可以只靠平时的交流，更必须要在事先就搞清楚真是危机发生的时候，包括台湾、美国、日本各自可以做些什么，而且几时开始行动。另外呢，第一岛链的另一端，我们知道菲律宾再次出现新的状况。8月1号的时候，中共是正式发表的所谓的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那个这一步等于是比去年所宣布的设定保护区更加具体。那个因为办法当中明确规定了包括中共的这种海警的日常巡逻、海警执法进入限制、未经批准禁止捕捞等等措施，而且呢，那日就开始施行，等于是中共企图要把黄岩岛正式地归为中国领土，因此呢，就设立大家可以自然保护区嘛，肯定是你一个国家所有的这个所属的主权嘛，进行这种生态保护和执法，这些非法的行为变成了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他想将它变成自己的。但是呢，我们看到美国方面第一时间就作出回应了。美国国务院在上星期六，亦即是8月8号发表的一份正式声明，就是美国不是简单来讲美国不承认黄岩岛是中国的，而是直接强硬表示说，美国拒绝中共持续试图执行黄岩岛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制度，并且指责中共在这藉着环境和法律理由推行更广泛的南海领土和海洋权益主张。非常明确的这种清晰表态和谴责。不单止这样，我们看到菲律宾国内的这种反共情绪亦都在不断升温。7号凌晨的时候，马尼拉都会区的多个地方同时出现了五副棺材，那个上面就写着反菲律宾共产党，还有就是反中共的一些资讯，其中一副棺材是被摆在中共大使馆的出面，然后另外还有棺材上面是印有习近平、中共外长王毅，还有这个中共驻菲律宾大使景泉的相，意思很明显，上面还写着贪婪的字样。这样我们看到中共驻菲律宾大使馆肯定就发火了，走出来说这个事件是政治挑衅。但是我们看到菲律宾外交部也都是第一时间回应，表示这个不代表政府处理外交关系的方式。那个我们国家有这种民众的自由表达权，他们要这样表达。所以今次活动这个参与者也都向当地媒体表示说，今次行动是为了要抗议中共近期在西菲律宾海的各种挑衅行为。 我们看到发生了多宗中共用水炮袭击菲律宾船只的事件，而且还有棍棒相加，打伤了这个菲律宾相关执法人员的事。所以面对这种我们看到的外部压力，中共也都正在调整了对台湾的策略。台湾央广引述台湾国安官员的情报报道说，中共今年对台湾的工作是分成四个层面。第一，就是反对台湾增加军事投资以及无人机部署。第二，是透过法律、心理、国际以及军事等等这种灰色地带的操作来压缩台湾的空间。第三点，是动用资源争取台湾内部支持统一的力量。第四点，就是将年底的地方选举，台湾要举行这个地方选举，列为中共对台工作成败的关键，要求要最大程度地支持所谓的在台爱国力量。这样我们看到评论认为说，其实这些种种都可以看得出，中共对台湾的策略正在由单纯的军事恫吓开始转向选举、舆论、假消息，还有就是认知作战等等更隐蔽的政治操作，试图在选票上取得军事手段难以达成的一种效果。但是呢，亦有分析认为说，当一个政权将你的选票当成战场的时候，这样每一次投票都已经是一场无硝烟的战争了。
接下来这篇报道完全就是一场活生生的无间道，北京那张暗黑情报网究竟有多深？8月4号，白宫记者温特斯 Natalie Winters 爆出一个重量级消息，将一个隐藏多年的三亚倡议揭了出来。温特斯透露，由2008年开始，一批美国退役四星上将透过这个渠道秘密会见中方人员，表面上打着民间交流的旗号，不过中方参与的根本不是一般学者，而是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而这个组织的前身就是共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即是美国将军面对的其实是中共军方特工。中共要求这一班将领在美国帮忙带风向，作为交换这批将领之后，就可以在中国拿到商业利益。这些事件暴露出中共手里面有一条特务流水线，有目标、有流程、有预算。美国将军只是流水线的高阶产品，这台机器到底怎样运作？大纪元刚刚发布超过10万字的报告，高墙有耳，中共特情制度研究将中共特务机器曝光。这份报告告诉我们听一套中共安全系统内部是怎样运作的。所谓特情，就是编制外的秘密线人，他着住制服，他可能是你的好兄弟、你的老师，甚至瞓在你身边的另一半，而将一个普通人变成秘密线人，中共内部叫做密件。这套运作有三个关键：第一，谁能毫无防备走入你的生活圈；第二，边个的身份最不会引起怀疑呢？第三，边个的把柄正好就捏住在官方的手入面呢？这个亦就能够解释美国将军为什么会中计。上将的资历是最好的掩护，商业利益就是中共拿住的把柄。中共这套系统用在普通人身上意味着什么？报告记录一段真实往事。1990年正在武汉逃亡的作家野夫接到挚友亦是大学师兄洪兆正的电话，洪兆正提议建立地下组织搞宣传，野夫毫无防备，透过朋友手头有一批要转交海外的保密文件。洪兆正听完就很开心，结果文件一到洪兆正手上，野夫就被捕了，仲重判了6年。帮忙逃跑的朋友被判11年，亲手拿到文件的师兄洪兆正飞黄腾达，还拿了茅盾文学奖。野夫后来查阅案件才发现，当年法官曾经问为什么不起诉洪兆正，武汉公安只是回了4个字：我们的人。中共令好朋友成为仇人，中共亦将家庭和私人聚会变成情报站。1950年代，英若诚和他的妻子新婚没几耐，就被警方同时任中共北京副市长彭真先后接触。之后10几年， 英若成夫妇混在外宾、美籍教师、知识分子圈刺探情报、单线汇报，两个人在文革照样被整坐监，不过出狱之后竟继续替中共卖命。洪兆正的老友身份、英若成的家庭饭局，中共令中国人一边失去良心，一边就生活在随时被身边的人出卖的恐惧入面。不过讲返转头，你觉得习近平身边的高官有几多个是真心效忠啊？有几多个人是互相捻住大家的把柄，随时准备出卖对方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睇法。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好啦，我哋继续关注。我哋谂到今日十号，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突然透露，佢同呢个最高领袖杰塔巴举行咗长达七至八个钟嘅会晤，仲形容今次会谈好有成效，而且话重点系我哋讨论咗国家事务等等。大家谨记唔谨记上个礼拜佢走出嚟嘅电视讲：哎呀，而家见呢个最高领袖太难啦。仲形容自己有一次在这个车黑箱里面见这个一个人，然后讲出来之后仲要问他身边的人是不是最高领袖。所以可以看得出这个意图非常明显是在这里辟谣。因为上个礼拜仲传出杰塔巴病危送院的消息嘛。所以现在他就说我们见了七八个钟头面。不单止这样，我们看到伊朗官媒在周末仲发表了一段13秒的所谓新短片，想平息关于这个最高领袖病危的传言。但是呢，社交媒体用户很快就揭穿了这个讲法，证实官媒发表的短片实际上是早年在父母当时拍摄了旧讲座片段，跟一些人在这里沟通讲话，其实是搬旧片出来。所以这么卖力辟谣，各位观众朋友怎么看？你认为这个杰塔巴有没有问题？另外我们看到同一日也都是伊朗在这里试图淡化周边国家重新结盟所带来的压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今天谈到，我们知道上个礼拜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地签署了麦加协议，这个协议相当于有点像北约条约的概念，即是对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袭击就是同时对其他国家的袭击。所以我们看到伊朗方面表示说我们没理由担心这个协议是针对伊朗的，并且强调说这三个国家和伊朗都具有非常深厚的宗教历史和明联系。而事实真是这样吗？我们看到伊朗控制的这个胡塞武装还在不断地袭击沙地。就是刚刚过去的周末，也门军方证实胡塞武装是对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了袭击，造成7人丧生，30人受伤。而且在袭击过程当中，这个防空系统是拦截了11架伊朗的这个叫做胡塞武装的无人机。不单止这样，就在星期日昨日9号的时候，胡塞武装向沙地发射了一连串的火箭弹。这个是胡塞武装的发言人出面证实，他们用无人机袭击了沙地阿美位于吉赞的炼油厂。而且呢，那个沙地的能源部亦都已经确认吉赞阿美设施呢确实发生了火灾，随后被扑灭，没有人员受伤的消息。但是呢，我们看沙地没有直接提到说这个火灾原因是不是这个胡塞武装袭击造成的，但是胡塞自己出来认领了我们去袭击了沙地的能源设施。不单止这样，土耳其的安纳多卢通讯社昨日9号报道，沙地东部的朱拜勒，这个是一个工业区，也都是它的一个天然气的巨大的设施，传出了爆炸声。而且引述消息人士的话透露，这个朱拜勒工业城的天然气设施被袭击，出现了火灾情况。但是我们看到目前沙地方面还是没有出面证实。所以看到了这个是胡塞武装，大家知道它都是伊朗控制的嘛。所以伊朗说我们跟这些国家都很好，但是呢背后呢却在这里指使它的代理人去袭击沙地。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施压的力度是没有减弱的。川普总统9号的时候在接受媒体 Axios 的采访时表示，在现阶段他是更倾向于继续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而不是立即发动新的军事打击。他说美国正低调行事，观察伊朗怎样应付目前的严重的通胀还有资金短缺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个几魔幻的对比。8月9号，日本长期台湾代表满怀善意去参加和平纪念活动，点知主办方就刻意将台湾的座位孤零零地划在各国使节团条红线之外。 目的其实不难估，就是要向全世界宣告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不过最魔幻的地方就是，正正在台湾外交官为国家地位在海外苦苦争取的同一日，台湾政坛竟然开始画大饼，描绘一个台海即将春暖开花的乌托邦。为什么台湾被人劈成两个平行时空的呢？而这张虚幻的大饼背后，又究竟遮住了多少现实呢？长期九号举行原爆81周年和平纪念典礼，台湾驻日代表李日阳以及蔡明耀、周学友两位公使最后宁愿拒绝出席，都要捍卫台湾的国格。李日阳事后解释说，81年前广岛和长期的原爆，其实有不少台湾人都是受害者，台湾一直希望透过参加这个典礼，向国际社会表达追求和平的决心。去年台湾是一次获邀参加，当时为了顾全大局，台湾引了这个不对等的座位安排。不过典礼完了之后，就立刻发表声明抗议。过去一年，多名日本国会议员亦不断向长崎市政府争取，不过足足交涉了一年，长崎市政府始终不肯改变台湾的直次安排。李日阳直言，长崎市政府刻意在座位安排上否定台湾的国家地位，实际上就是帮北京将台湾不是国家、没有主权这一套说法夹硬变成事实。事件发生之后，共同社、日经、产经、朝日等多间日本全国性媒体即刻跟进报道，读卖新闻更加直接将李日阳的原话摆上标题，长期市屈服于中国的意志，一个座位竟然变成日本舆论讨论中共影响力的风暴中心，亦令外界再次看到中共怎样一步步压缩台湾的外交空间。不过非常讽刺的是，就在同一时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政经关不了专访，讲的竟然是和平统一之后的美好日子。当主持问到国民党究竟支不支持和中国和平统一时，郑丽文提出的第一个条件是一切都要等到国民党重新执政。郑丽文讲得很清楚，国民党要在2028年前向外界证明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和两岸一家亲的这些基础之上，两岸关系可以有更好发展。之后只要国民党在2028年胜选，两岸最短时间内就可以恢复正常交流，台海亦会即刻春暖花开，军事活动自然就会消失。而郑丽文亦不是随口讲下，不要忘记上个月国民党中评委韦伯涛已经公开提出现已和平统一的论述，还将这套讲法送入党内智库研究。由郑丽文今次表态看来，和平统一显然已经得到国民党高层一定程度的支持。不过资深媒体人黄伟汉之前提出那个核心问题，郑丽文今次专访就没有给出答案了。黄伟汉问过，所谓和平统一究竟是怎统呢？是由台湾主导统一中国啊，定是台湾变成共产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呢？又或者是两岸制度融合所谓的互统？这三个选择对台湾人来讲，根本就是三种完全不同的命运。最搞鬼的是，同一个时间点，台湾竟然同时存在两套完全不同的叙事。一套认为和平是可以靠谈判谈回来的，军舰军机亦可以自然消失。另一套就是前线外交官李日阳亲身撞上的现实，足足一年的交涉，加上多名日本国会议员出面帮手，最后竟然连一个属于自己国家的座位都争不到回来。而这两套论述面对的对手其实都是同一个中共。
你知不知道中医古籍里面早就记载了不少护眼的好食材，杞子、菊花、桑叶、决明子、石盒，这些都是老祖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智慧结晶。而现在科学都慢慢证实了这些草本植物里面的类黄酮多酚类成分 确实对舒缓眼睛疲劳好有帮助。润眼宝就系将呢十几种草本萃取物结合叶黄素、玻尿酸、西、砷浓缩成一粒纯素胶囊，滋润舒缓，等双眼喺忙碌嘅一日入边都可以保持日常嘅舒适感。中意嘅朋友购买链接，我已经帮大家放咗喺置顶留言区，欢迎去睇下。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